后城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主内平安。战争和和平这样的主题呢，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啊，人类的历史啊，就是一部战争史。直到今天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呢，还有许许多多的征战，包括呢。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征战已经有1年多了哈，这个征战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清楚啊，主耶稣呢，他来到世间的时候也说，我来到世间呢，不是简单的带来和平的，因为呢有属灵的征战。我们做基督徒呢，要很清楚一件事情，做了基督徒不仅仅简单的说我们是要讲爱、讲和平。讲包容，那我们基督徒呢有属灵的征战，在我们属灵成长的道路上，在我们教会的发展向前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属灵的征战。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要明白这个属灵的征战。今天呢，我们来看的这一段经文，刚才所读到的约书亚记的11章呢，就是一个征战的一个事情。那前面呢，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去年也学习出埃及记，今年呢又学习约书亚记啊。去年的时候，我跟大家也分享，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呢一开始是在埃及做奴隶的，但蒙神的招选呢，借着摩西带他们出那个为奴之家，然后他们在旷野里面有40年的征程，然后最终呢，他们要到达这样一个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的迦南。这是整个的它的一个历程，在旧约里面呢，好像一幅图画啊，一台戏啊，给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来看，我们这个属灵上的这个救恩的一些过程，包括很多的因素，比如说我们曾经是在罪恶的权势下为奴的，那我们是蒙神带领呼召的，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蒙恩得救的，我们将来呢？要进到天堂里面享受永生和祝福的。那约书亚记和约书亚这个人物呢，这部书所说的呢，就是他们整个的这个征程的最后的一个部分，要进到应许之地。那约书亚呢，一开始是摩西的助手。那摩西呢，他所代表的是律法。圣经里面说，律法呢不足以带领人呢进到应许之地。所以摩西没有进到应许之地，他所说的是律法只能够使我们知罪认罪，但律法本身不足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需要有一个约书亚。这个约书亚这个名字呢，在旧约里面跟新约里面那个耶稣的名字是一致的，所以就预表着在新约的时代，在属灵的意义上，我们的主耶稣是真正的凭着恩典，而不是凭着我们行律法。要进到这个应许之地，或者说永生天堂里面去。约书亚和约书亚记呢，说到这样一种属灵的意义，它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呢，有24章，说到怎么样的过河，那个约旦河，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我们肉身的死亡。过了约旦之河之后呢，要有攻城，要征战，然后呢，最后的一个部分要讲分地，按照12个支派呢。把这个应许之地分给神的选民。那我们前面这一段呢，从第6章开始，直到今天我们学的11章到12章呢，就讲这个征战。这个征战呢，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叫做中部战役，就是6章、7章、8章所讲的攻克耶利哥城还有爱城，这个是中部的战役。然后呢，是第二个是南部的战役，前面的。9章10章所讲的，围绕着基遍那个地方有一个重大的战役，打败南方的巴勒斯坦那个地区啊，南方的诸王。当我们来到第11章的时候呢，就看到第3个大的战役，我们所说的北方的战役。北方巴勒斯坦北方的诸王呢，他们听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已经过了约旦河，已经呢打了这个中部的战役，南部的战役。那北方的这些王呢，非但没有恐惧战惊，或者说来投降来认罪，他们呢在这个夏所王耶宾的带领之下呢， 啊，团结一心的要抵挡耶和华的军队，要抵挡这个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11章1到15节呢，就看到所描述的这个北方的战役。这15节的经文呢，好像说的很简单，很明了，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我们仔细的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这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也有很好的属灵的教导，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属灵的征战、属灵的操练的内容啊，对于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信徒、新约时代的教会呢，是很蛮有意义的。这十五节的经文呢，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也就是一般的这种记叙文的故事起承转合的四个部分。一到五节呢，说到仇敌呢，他要聚集征战。然后第六节呢，说到呢，这个耶和华神指示约书亚。然后呢，七到九节呢，约书亚就是按照神的指示呢去征战。然后十到十五节呢，这个征战的一个结果啊，约书亚呢要灭尽仇敌啊，这四个部分。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十五节经文里面的这些的内容，这些的细节，然后呢，再从中呢来汲取一些的属灵的教导。首先看一到五节呢，看到这个夏所王后面呢有个地方说夏所在筑城当中啊是头城，特别是在北方，比如在中部那个地方耶利哥是头城啊，那在北部呢，巴勒斯坦的北部，现今的以色列的北部呢，有很多的这个城，有很多的王，可能不是很大的地方啊，一个城就是一个国一个王啊，但是有许多的王，其中呢夏所的这个王耶宾呢是一个首领。这个耶宾呢可能不是人的名字，是一个王的名字，好像我们说沙皇或者说埃及的法老这样的名字哈。后面呢还会看到这个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听见以色列人征战打败了中间的仇敌，南方的仇敌，他听见这个事呢，他就要打发人去见不同的王，他要招聚这个北方的仇敌呢来跟以色列人征战。这几节经文我们首先看到啊，他们聚集仇敌的时候呢，成了一个很大的军队。首先啊，这些细节里面看到的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王，诸王啊。虽然我们可以想啊，那个时候那个王啊不大哈，一个城就是一个王，一个村子可能就是一个王啊，但至少是王啊。有这个夏所的王，有是马顿的王、申伦的王、亚沙的王，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王，他没有提出来，有很多的王。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很全面，所以北方啊，所有地方呢，你看这里面说到呢，有南边啊，有北方，有西方，有东方啊，东南西北，所有地方的人都招来了，有这个山地的啊，有这个高原的啊，有这个平原的，有这个山根的啊，很全面，把北方的这个所有的仇敌啊都招来。然后呢，这些人里面还有不同的种族的、不同民族的，包括这里面所提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西魏人，各种各样的人，很多的王，各族各方的人都招来呀，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军队。这个军队是抵挡以色列人的，抵挡耶和华军队的，他是神百姓的这个仇敌。好像我们今天呢，我们做基督徒要很清楚，我们作为教会要知道。我们也有属灵的仇敌，而且属灵的仇敌呢很多呀，有很多的仇敌，各个方面的、各个样式的、各个地方来的，有这个仇敌。我们做基督徒呢要成全完备，不要做小孩子，不要说我们只要爱人就行了啊，爱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有属灵的仇敌，有内在的、有外在的各个方面的仇敌啊，我们要成熟知道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呢，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属灵的征程上，在一个属灵的战场上，我们要面对这个仇敌。那这个仇敌很多，那另一方面呢，不仅多，而且说到他们有许多的马匹车辆。在那个时代呢，这个马匹车辆呢，就是这个精良的装备，好像这个坦克大炮一样啊，这个先进的装备。那我们看到这个夏所王耶宾呢，在后面的士师记里面又提到这个夏所王，提到耶宾，提到征战啊，提到他们有铁车，那个时代就有铁车啊，马匹车辆啊，精良的一个装备啊，人多呢并不一定啊很可怕，关键这个军队啊，他的这个武器 啊，他这个武器很精良，好像今天我们要到这个属灵的战场上，知道仇敌有哪些属灵的这种武器来攻击我们，这些武器厉不厉害？如果厉害的话呢，那要提起我们的注意啊，我们呢要好好的预备这个征战。那除了人多之外，人多到什么程度呢？说到像海边的沙一样多，那就是数不计清楚的啊，不计其数的仇敌。然后呢，是精良装备的仇敌，不仅仅精良装备呢，人数众多，而且更进一步的说，他们团结一致啊，他们呢，诸王会合，一同安营啊。这个细节里面说，他们会合在一起，一同安营，然后呢，团结一心的，要抗拒神的百姓，要抗拒以色列人。那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仇敌呢，也是这样的。啊，他们要攻击神的教会，攻击神的儿女呢，啊，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这个属灵的仇敌在新约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教导我们，警示我们说，我们所征战的并不是凭着血气的，那是空中的执政的掌权的那些属灵气的，啊，那个魔鬼撒旦的势力，我们不要小觑他。我们说，在战略上呢要藐视他，但在战术上呢要重视他。啊，有属灵的征战呢，要知道这些仇敌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装备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状况是什么样，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呢，我们要针对这个属灵的仇敌呢，啊，来与他们进行征战。这是一到五节啊，仇敌呢聚集征战。那到第六节呢，一节的经文呢，就说到这个耶和华神呢指示约书亚，约书亚当然是他们的领袖，他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首先说不要惧怕啊，我刚才说简单的描述这个属灵的仇敌，人数众多啊，装备精良，一心一意的要攻击教会，攻击你和我这些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基督徒。那我们不要害怕啊，神首先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害怕，害怕是什么样呢？是担心呢自己可能会覆灭了。比如说我们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一瞬之间有个大车从我们旁边过去，cut， 这个很可怕的，可能呢一瞬之间我们的车毁人亡，或者在我们可能是得了疾病，这个疾病呢很严重，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检查，不知道这个疾病到什么程度，或者我们要做一个手术，这个手术可能不大不小。但是呢我们心里面会有恐惧，或者呢我们有一些呢恐高啊，假设我们来到很高的地方啊，就会害怕。之所以害怕呢，是因为担心呢，万一我过不去这个坎儿怎么办，万一这个病很严重以至于呢我没有几天的活路怎么办啊，我们有担心有惧怕。那以色列人在这里也是一样，有那么多的仇敌聚集，那么精良的装备，我们万一打不过他们怎么办？这个是害怕。那神呢鼓励约书亚说不要因他们惧怕。神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大家记得，就鼓励约书亚，反复的鼓励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像摩西一样刚强壮胆。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鼓励我们说刚强壮胆。怎么刚强壮胆呢？我们自己有能力刚强壮胆吗？圣经里面给出刚强壮胆的原因和途径是什么呢？好像以赛亚书41章第十节最有名的一节经文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啊，神说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助你。我们怎么能够不害怕呢？就是要知道有一位神，他是我们的神，他向我们应许说，即使走过死荫的幽谷，他一定与我们同在，他一定会坚固我们，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他一定会扶持我们，啊，他一定与我们一起去征战，啊，唯有知道这件事情呢，我们才会真正的刚强壮胆。那约书亚呢，他听神的话，他也信神的话，他也刚强壮胆的去征战。神说你们不要因他们惧怕。这些你看 像海沙一样众多的，有这个坦克、大炮，甚至核武器的，这么多的仇敌来，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因为明天到这个时候，这些人就都交在你们的手里。你看他现在那么多了不起啊，你看他有那么多的武器了不起啊，明天这个时候都交在你们手里，你们要把他们都杀掉。怎么说？说全然杀了，完全的都杀掉，整个的这个军队，无论是十万、二十万、上百万，一个不留的杀掉。啊，这是神给约书亚的鼓励。那神呢，今天对我们的鼓励也是这样。当我们在属灵战场上征战的时候，神并不是说你去征战吧，我与你同在，我保证你 90% 能打胜。神不是这样说的，神说我100%必让你打胜。他并没有说我100%必让你不丧命，我100%必不让你这个失掉这个工作。他说我必让你得胜。这个是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要坚信要学习的。约书亚信靠神，神也向约书亚说呢，你不要惧怕。啊，为什么不惧怕呢？我会把这些大而可畏的仇敌呢，完完全全的交在你们手里面，你们要把他们一个不留的都杀掉，一个不留的都打败的。而且进一步说啊，你们看他们所炫耀的这些武器，车呀、马呀、铁车呀，你要砍断他的这个蹄筋啊，然后呢把这个车呢焚烧，砍断这个蹄筋呢，这个马就没有战斗力了，不能再用了。这个车烧了以后呢，就不能再打仗了，而且要全然的来除掉这些的武器。好像今天我们要销毁核武器，把武器都销毁了，没有战争，还要有永远的和平。这个是神给约书亚的应许啊，神给约书亚的应许。并且这里也看到这样一个细节，说明日这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真的是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呢好好的去思想啊。明日啊，24个小时之后，这个时候，明日呢还有一个距离啊，他不是说我现在就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而是明日。为什么明日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啊，驻扎在约旦河东岸的基甲那个地方，大约中部。那这个仇敌呢，北方来的仇敌呢，聚集在大约北部啊，叫做米伦的水边，他们有一个距离，大约几十公里的距离。那他们需要行军啊，到那个地方去跟仇敌征战的。所以他说有一个距离，时间的距离，空间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呢虽然有，但是很确定无疑的说明日这时啊，24个小时之后，就这个时候我要把他们呢完全的都交在你们的手里啊，那你们要把他们完全的杀败，把他们那些可怕的这些的武器完全的销毁啊，这是神呢对约书亚的鼓励，也借着约书亚鼓励以色列人。然后这个故事到了第三个层面，就是约书亚要出去征战，7到9节。那约书亚呢他听从神，他信靠神，他顺服神。我们第七节就读到说，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属边突然向前攻击这个仇敌啊，攻打他们。这个约书亚呢他没有犹豫，没有呢怀疑，没有呢问神说我该怎么做，你真的要帮助我们吗？我们要怎么去击杀？那这个地方啊，虽然没有仔细的说，但是对比前面，比如说第10章里面，他们在击打这个基遍，在基遍那个地方击打的时候，基遍跟他们驻扎的基甲之间也有一段距离。那个一章里面就说到呢约书亚他们夜间呢昼，就是一天晚上，那天晚上呢就整夜的行军来到基甲。那我们可以试想，他们很可能也是神跟约书亚说完话以后呢，他们整夜的行军来到北边的这个米伦的水边。那来到水边呢，很可能敌人呢也看到他们来，因为有侦察兵，但是他们会以为他们来了以后呢会先驻扎，先摆阵，然后呢去跟仇敌征战。那我们很简短的一些经文里面，他似乎在说他们长途跋涉几十公里的行军，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啊，几十公里的行军之后呢，到了这个水边，到了阵前呢，就突然向前， 并没有犹豫啊，突然向前啊，就击杀这个仇敌。然后呢，耶和华呢就将仇敌呢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面啊。所以我们看约书亚呢是实实在在的来行啊神告诉他的这个话，他也相信他率领一切的兵丁，并没有留下什么兵丁，他直接呢就来到仇敌的这个阵前，然后突然的向前冲击，来攻打啊，来追杀。那我们看约书亚的这个追杀呢，很显然打败了仇敌，因为他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呢成就他给约书亚的应许，说把这个仇敌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仇敌打败了。仇敌打败了以后呢，他们就四散啊，他们是从南边来的啊，仇敌在北面，那仇敌呢向东面、向北面、向西面啊逃亡。那约书亚有没有追他们呢？啊，约书亚追赶他们，让神所说的那样追赶他们，追赶到他们西边到西顿的大城，北面到啊米斯利福马因，东边呢到米斯巴的平原啊。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说我打败了就算了，而是要追击他们，追杀他们，直到啊，这个直到的意思呢就到了一个尽头，并没有说我们杀了一段的时间累了困了，我们需要休整了，我们撤兵吧啊，直到尽头，要把这个仇敌呢要绞杀殆尽。而且呢也进一步再一次提到说啊，这个马的蹄筋还有车辆呢啊，被焚毁，马的蹄筋呢被砍断，把他们的这个有生的力量，把仇敌的这些武器呢都完全的销毁，以至于呢他们即使再想啊起来征战呢都没有力气了，没有能力了，要全然的打败这个仇敌。那这个事情啊，我们思想今天我们属灵的征战也应当是如此。当我们跟属灵的仇敌征战的时候，特别是我们里面的一些仇敌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像神所教导我们那样啊，把他们彻底的打败啊，把他们彻底的打败。到第四个部分呢，十到十五节啊，这六节的经文呢，就进一步说他在战场上胜了之后回来，还要呢来剿灭啊北方的筑城啊城里的人。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的第十节说到呢，约书亚回来夺了这个头城下所，然后把这个头城下所的王耶宾用刀杀了，啊，这个城的王啊，把他这个仇敌的王杀掉，然后呢，这个城里的人民呢进行杀灭啊。如果进行杀灭还不清楚的话呢，他进一步说，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啊。这个肯定是指人呢，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包括这些牲畜。他说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就是把这个城里面所有的这个仇敌的百姓都杀了，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的那些军队的里面的军人，而且到这个城里面把下所的王包括他的百姓他的民全杀了，而且进一步呢把这个城啊给焚毁了，把它烧掉了，好像耶利哥那样把它踏平啊，仇敌的这个固若金汤的城池呢，把它焚烧毁灭踏平。这是对头城。除了头城之外呢，十二节往下又说，约书亚夺了那些王的一切诚意，啊，一切诚意很清楚，并不是说一部分诚意，一切的诚意。前面所提到的那些的王，那些的不同的地方，那些不同的人，一切的诚意都夺了。然后呢，擒获其中的诸王。对待他们呢，也像对待下所的王一样，用刀呢杀了他们，将他们怎么样？再一次说，进行杀灭啊，进行杀灭。这里面正说到，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啊，把这个王杀了。然后呢，到第十四节说，那些城邑里所有的财物、牲畜呢，以色列人取为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再一次说，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全部灭绝。那我们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征战，虽然我们是从新约的角度讲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思想旧约里面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疑问，特别是没有信主的人呢，或者是我们 信的时间不久，信心不虔，说旧约里面的神怎么样这样的残忍啊，屠杀你在战场上那些仇敌，抵挡以色列的军队，把他们杀了就算了，为什么这些城里面的百姓都杀了呢？这不是我们今天最反对的这种种族灭绝吗？这也不人性不人道啊。这里面呢，我们看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回答。第一呢，在创世纪里面，当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将来你的后裔400年以后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迦南人亚摩利人的罪孽要满盈啊，他们的罪孽满盈。那第一呢，我们就看到这些人被杀呢是应得的，他们是罪人，而且是有满盈的罪恶的，他们是不可足惜的。那第二呢，大家可能会问，那你说这些人呢，他们是罪人，难道他们的孩子婴孩甚至是还没有出生的那些孩子为什么都要杀灭呢？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那第二个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要相信神的主权啊。神虽然在圣经里面或在西乃山上告诉摩西啊，这个十诫里面有一诫说不可杀人，但为什么神又在这个地方说要杀，甚至是包括那些婴孩呢？我们好像不理解啊。我们很多时候不理解的时候，要相信一个事情，就是神呢，他是全能的主宰，他所做的不会错。我们理解不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让一个孩子也被屠杀，但这是神说的，神做的，我们要接受，很难接受。那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地方说，神呢好像是窑匠一样，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不过是瓦器。神有他的主权，神的确有他的主权，他可以呢造出了这个瓦器，然后把它打得粉碎，这是神的主权。那而且呢，圣经里面也说很多的地方，像耶利米这样的先知，或者像大卫这样的王，他都说我从母腹的时候就有罪啊，人生而有罪啊，我们作为亚当夏娃的后裔，因这罪呢都是当死的啊，都是当死的。这是第二个方面。当然呢，大家可能也需要有时间呢去思考去理解这样的事情。那还有第三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前面说出埃及也好，进迦南也好，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有一个末世论的意义在里面。特别是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的他说到一个城池要把城灭尽，把城里所有的人都杀掉，这里面有很强的一种属灵的象征意义。我前面反复跟大家讲说，今天呢我们做教会的基督徒，我们有属灵的征战，这些呢是在预表或者说在指向我们今天的这种属灵的征战。他反复强调说要灭尽，要杀绝，一个仇敌也不可留啊，是在说我们这个属灵的战场上，我们自己的这个属灵的战场上呢，需要这样的一种的征战，就是不要呢给这个罪啊，不要给这个魔鬼撒旦，不要给这个仇敌呢留地步。在申命记的第七章里面神呢曾经告诉摩西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葛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的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神在他们没有进迦南的时候就告诫他们说，你进了迦南以后呢，要除去迦南地的那些人， 因为那些人呢是拜偶像的，拜假神的，是属灵的仇敌，他们一定会勾引你们去随从他们，拜假神拜偶像的，这就是世俗化的危险。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有内在的外在的这种世俗化的风险，我们要打这个属灵的征战，要清楚，要除去这个罪。所以在新约里面有这样的概念叫做致死罪，把这个罪呢致死了。我们做主的门徒呢，我们知道今天因信称义，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地位上已经是公义的了，可是我们很清楚我们还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自己的肉身呢还有罪的盈余，我们还会犯罪。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呢要鼓励我们，在他的哥罗西书里面他也鼓励我们说要致死这个罪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读旧约的经文，像约书亚记，像这个战役，像这个我们看到的神命令约书亚，约书亚也按照神所说的去做，杀灭那些城里面的一切人。今天给我们的属灵的意义，他不是说我们今天也要去杀败那些一切不信神的，无论是印度教还是伊斯兰教的人，我们干脆把他们都杀掉，然后呢，这个世界就归耶和华了。不是，而是属灵的征战。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我们若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今天因信耶稣基督，信我们与他在十字架上同死，然后第三天从坟墓里同复活，我们要知道这个信或者说这个洗礼的意义是要使我们的罪身灭绝。在哥罗西书里面三章一到五节，保罗呢再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呢，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神借着保罗教导我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很清楚，我们虽然信主了，我们并没有因为那一天信我们就跟天使一样完美，我们还有这些所谓的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神教导我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这些肢体，致死我们这个肉体里面还残留的这些罪的问题。那我们也是面对这个罪、撒旦或者死亡这个仇敌的时候呢，我们打这个属灵的征战。那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顺服神。神怎么教导约书亚的呢？教导约书亚说，我要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那你呢要去这么做，你要去把他们呢杀灭净尽。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约书亚的榜样啊，我们要顺服神。神让我们呢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神让我们呢说，你们今天既然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你们的灵魂呢已经得了重生，已经得了永生，可是你们在世上还有这个肉体，肉体里面还有邪情私欲，你们在地上的日子的时候呢，就要努力的征战，要除去你们肉身里面的自我里面的那些的污秽，那些的贪婪，那个旧我，那个老我，你要致死它。你不要手下留情，你不要说这个恶很小我没有问题，我做一点没有事。我们说不以恶小而为之我们要打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呢如果神鼓励我们呢，我们就要努力。我们的仇敌有的时候是很恐怖的，我们在加拿大是没有逼迫的我们是想，今天我们的教会如果是在中国大陆，可能这几年政府的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的为主大放热心的去传扬福音？会不会因为我们租一个场地可能就会丢掉工作？我们要去见证主的真理、主的福音的时候，要付上代价的时候，会丢掉自己的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恐惧战惊，还是像神告诉约书亚一样，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因这些仇敌而害怕，因为我必与你同在，我必把他们都交在你的手里面，你要杀灭他。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要顺服神的带领。神在最后的这节经文里面，耶和华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不是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啊。神怎么吩咐啊，摩西呢就怎么样的传达，那约书亚呢怎么样的去执行。好像圣经里面的话，神是怎么说的，那我们作为传道的人就应该怎么讲，不要避讳。那我们作为信徒听了这些话呢，就要照样去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顺服神的道理。圣经里面的道理有的时候呢是不容易听的，是世人不喜欢的，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也不喜欢听的。我们今天的教会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像老底家的教会不冷不热呢，是温的呢？是因为呢，如果有这样的传道人，像先知耶利米或者说先知以西结一样的像寒风一样，像冰水一样来讲道，来刺激你，来指着你的罪来讲的时候，你会不开心的。所以传道人也不敢那么讲。如果传道人想大发热心的话，我们教会想大发热心，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好像教会初期把所有的财产都卖掉了，来支持宣教，来支持福音的工作，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我太激进了吧，我们收一收吧。所以今天的教会都像老底家的教会一样，不冷不热。传道人呢，很多的时候也不敢呢，讲得太冷或者讲得太热，因为大家也不喜欢，因为大家都喜欢生活在中产阶级的这种舒适的环境里面，不冷不热的温水里面。那温水是什么？温水并不是不好喝，温水很好，它有一个好处。你知道温水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吗？温水最大的用处是煮青蛙。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徒在温水里面，就容易被像青蛙一样煮，没有那个斗志，没有那个激情，没有为主那个大方热心。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在座的弟兄姊妹，我在说我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为主大方热心，我们没有啊实实在在的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我们没有完全的信服主，依靠主。我们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还是按照人的样式，人的能力，人有多少匹马，多少辆车，不是依靠耶和华的能力，不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要被圣灵引导，要凭着圣灵的能力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若想是凭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口才、自己的音量，我们一定会失败的。要靠圣灵的能力，要来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包括前面说的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妒、恼恨、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这都是我们的仇敌，我们需要致死他们。我们需要像约书亚一样打这个属灵的征战，靠着神的能力来打这个征战。我们看那个征战，是不是因为约书亚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军长啊？是不是因为他的策略很好啊？是不是因为他出其不意的打，所以敌人就被打败了？不是，很清楚，神说，我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不是你约书亚有本事，不是你这个大牧师很了不起，是耶和华神把仇敌交在你的手里，所以你把他们全部杀灭。我们要顺服主，我们要依靠主，我们更要在这样的工作里面去荣耀主，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以前也像那些没有信的人一样， 有那么多的罪，有那么多的荒宴、醉酒、虚荣、虚假、结党、纷争、淫乱、污秽，我们都有啊。可是今天我们做了主的门徒，要打这个属灵的征战，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要在主里面做一个新人，我们要结新的果子来荣耀神。圣灵所结的果子，大家知道，叫做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这些人能够打败仇敌，是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那些仇敌把我们所该受的那些刑罚、那些钉子刺透在他的身上，把他刺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来战胜那个邪情，战胜那个私欲，战胜那个自私，战胜那个嫉妒，战胜那个纷争，战胜那个结党，是因为那些东西是主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要顺服圣灵，依靠圣灵，就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来看主为我所受的钉痕，我自己有哪些是不讨神喜悦的，我的主耶稣一样一样的替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五个钉痕不仅仅是五个啊，是每一个钉痕呢都是为我所定的。我们要思想这个事情啊，我们才会感恩，我们才会信靠，我们才会把自己交托给主啊，打一个荣耀的得胜的属灵的征战。你看以色列人呢，在这个地方他们得胜了。可是当我们读到士师记的时候，大家记得吗？士师记的第一章一开始怎么说呢？士师记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怎么说呢？我给大家来简单的着力的经文读一下哈。在约书亚记之后呢，就是士师记。在士师记的第二章第七节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在约书亚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都顺服、都依靠耶和华。然后第十节说，那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包括约书亚都死了以后，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后面的世代兴起来呢，没有经过属灵的征战，没有经过征战，不知道战事，不知道什么是仇敌，以为永远呢从来就是和平的，他不珍惜那个和平的环境。所以呢，他们没有把后面的那些仇敌赶尽杀绝。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里面反复的说要尽行杀灭，约书亚是完完全全的遵行神的命令，说尽行杀灭，把这个属灵的仇敌完全的除去。可是到士师记呢，就说这个部落里面有什么什么人，有一些人顽固不化，他们没有能力把他们赶出去。那个部落里面有什么什么人，有什么什么仇敌，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赶出去。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属灵的征战，我们个人的内在的、外在的，教会里面的、教会外面的，没有完全的除去那些恶的时候，那些东西呢会卷土再来。我们读到士师记的第四章的时候，就又看到了这个夏所王耶宾，而且是有铁车900辆的，这个属灵的仇敌又出来了。我想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呢都是第一代的移民，我跟大家一样，我们这些人信主呢多半的确是经历过主的恩典，有美好真实的见证的。但是我们的儿女这一代怎么样呢？他们生活的这么舒适，我们尽可能的给他们创造好的条件，让他们不要受到伤害，不要经历征战，他们会不会像士师记里面的这些人一样不认识耶和华？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考验。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做父亲做母亲的，我很相信你一定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儿女。那你今天呢，要向你的儿女传福音，要带他到教会，要带他去信主，那也要呢操练他，也要让他来读，让他来明白，也不要担心啊。有的时候呢需要让他出去操练，甚至是需要经历那些罪恶的，让他能够有征战啊，真正的知道主的恩典，圣灵的能力，真正的知道神的话语的确实。这样呢，我们是顺服神的带领，才能够得节节得胜。我们今天都是成熟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特别是即使我们很多都是从大陆背景来的，信主的时间不长，但我们的教会已经建立起来，我们的家已经建立起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建立起来。我们所看的不仅仅是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要看的是下一代、再下一代，还有属灵的征战，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要刚强壮胆，我们要冷静，我们要很清楚，这个属灵的仇敌是在的。我们要做像约书亚一样顺服神的人，信靠神的神，荣耀神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所给我们的教导是何等的宝贵。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众弟兄姊妹心里面动工，把你的话语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不仅仅能在头脑里面领会，也能够真正的活出来，行出来。因为我们知道你的道路是生命，你的道里面有真理，有能力，有生命的盼望。我们这一群是蒙了你大爱的，蒙了你恩典的人，我们实实在在的知道这个生命是何等的美好。我们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看到你所赐予人的是何等美好的生命。我们祈求主使我们的教会今天奋兴，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兴起来，真正的做主的门徒，真正的做主的精兵，去打那个美好的属灵的征战，为了要荣耀主。因为主是配得一切称颂赞美和敬拜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